谈恋爱易，留住爱难。相信每一对夫妇在刚刚开始，两个人都正在寻觅紧合适的对象的时候，或多或少都会想过去找一个心底入面完美的理想对象。平日呢，我们会叫这些对象叫做 Mr. Right 啦，又或者叫做 Soulmate 啦。但是谈恋爱易，留住爱难，难就难在原来这些的 Mr. Right 啦、 Soulmate 啦，随着日子的过去是会过期的。如果你好彩，或者你的 Mr. Right 未至于成为 Mr. Wrong， 但是都非常之有机会变成不多 All Right 咯。相处越耐，接触越埋身，我们就会越容易发觉对方的软弱或者一些缺点。譬如明明记得以前你们拍拖的时候，他每次来接你都是斯文靓仔的，但结了婚之后你才发觉，哇，他可以全日头都顶着个雀巢，跟着穿着底衫裤周屋走的。咦，还有这个，以前拍拖的时候明明每次出场都非常之靓女的，不过原来这个靓女的造型要每一次出门口之前用个几钟画出来的，搞到我成日都要等她，等她又无所事事，等她还要等到迟到。诶，还有这个呢，乜有人可以去厕所不开抽气扇的咩？那你叫我怎么去啊？喂，还有啊，我明明以前呢睡觉我要全黑的，他又喜欢开着盏灯，你叫我怎么睡觉啫？诶，同埋我真的不明白，以前张床明明很大的嘛，为什么现在我睡的位置还要少过我以前做仔那阵时的？又或可能我们仍然记得的就是当日婚礼的时候，我们很浪漫地讲过一个的誓词，我们对对方讲的誓词里面通常都有一句这样的：从今天开始，无论是顺境定是逆境，富有或者贫穷，健康或者疾病，有阵时加上美貌或者失色，我都会永远爱你，珍惜你，直到天荒地老。我在这里承诺，我要永远对你忠诚。当日我们两个人讲得情深款款的，但讲就容易，歌都有得唱，相爱真的很难。有阵时不一定是讲紧对方犯了什么大错，只不过是因为彼此之间实在有太多不同的地方，要二人成为一体，如果单靠一己之力，可能到最终就只是剩得一味的迁就，一味的妥协。最后我们的结论是相处真的很烦。咁諗落又真係唔出奇喎、始终两个人嘅成长背景唔同，经历唔同，原生家庭嘅环境唔同，价值观唔同，将两个人咁样行埋一齐嘅时候，当然係有唔少嘅差距啦。简单到可能只不过讲緊飲食嘅習慣，对钱或者对投资嘅睇法，家庭嘅规划，生活嘅一啲嘅小習慣，子女嘅教养等等等等。通常呢，一对夫妇最容易见到大家的不同呢，就是当你们第一个小朋友出世的时候，可能做阿妈的习惯了所谓的放养法啦，个细路玩到一身泥淋到湿晒，都说没问题，都说只不过锻炼紧抵抗力。跟住阿爸放工回来，一个见到这样的情况就说，哇，你们做过什么来啊？为什么他会成身湿晒污糟晒的？为什么不穿多件衫啫？你知不知道这样很易病的？於是每一次出門口，夫婦之間只不過爭論今天穿什麼衣服，穿多少件衣服，這已經可以爭論一番了。又或者講小朋友的飲食，一個呢就很擔心個細路會吃不飽，因為由小到大家庭屋企都話緊俾佢聽，小朋友梗係要餵到肥肥白白咁先壯㗎嘛，所以小朋友呢應該是肥的。另外一边就觉得，其实个细路自己觉得够咪好咯，健康就得噶啦。因为不嬲屋企都系讲噶嘛，小朋友最紧要咩咧？活泼健康啊嘛，身形适中就 OK 啦。于是乎嚟到每日最关键嗰一餐晚饭，去到晚饭嘅时候，阿爸好 relax， 个仔食乜佢都唔系好理。佢一边讲话，唉，佢肚饿自然会食噶啦，唔食咪唔食咯，或者今日啲嘢唔啱口味咧。跟住餐台嘅另外一边传嚟另外一把声，阿妈呢一刻正好紧张咁样喺度喂紧饭，就话唔得 噶，咁樣好冇營養噶，唔食點去健康嘅咧？阿仔，你係唔可以揀飲擇食嘅。於是阿媽面色一沉，拎佢隻羹，一個詠春嘅招式，攻其不備，一隻羹塞落阿仔嘅嘴度。於是乎，飯桌又變成咗夫婦之間另外一個嘅戰場。其實呢一啲都只不過係生活入邊一啲嘅例子。兩個不完全、不完美又各自有住不一樣背景的人走在一起，其實如果只不過是靠自己，那多數只會是覺得對方越來越不可愛，越來越不 alright， 婚姻關係最後越來越多的指控和埋怨。所以去建立一個美好的基督化婚姻，雙方有很多東西是需要再一次學習，再一次調教。而調教其實就好像上兩個禮拜 Pastor Joshua 說是要刻意製造出來的，但是其實這個是一個非常之不方便的過程。即是呢，其實明明以前大家單身嗰陣時，喂，好 free 噶喎，自己想點就點，自己中意點就點，樣樣嘢自己話事。但係今時今日咧，大家乜都要一齊傾，大家又要話彼此聆聽，又要了解對方嘅諗法，仲要唔止喎，仲要一齊去達至共識，而且仲要照顧埋對方嘅需要同埋感受添。即係就好似咧，我哋之前我哋咧有朋友約我哋食飯。其實過去呢，以前你想去就去咯，但是今次就有些不同了。今次呢，因為朋友這個邀約呢，他們的安排的地點有些特別，就不是很適合小朋友出現的，即可能地方淺窄啦。於是乎我和我老公就要拿出來談了。啊，究竟呢我們去不去呢？如果去的話，那個細路怎麼辦呢？即我們是一同出席，還是用這個代表制呢？想來想去，一個以前只不過是講緊五分鐘的決定，今天我們足足想了幾天。即如果試想下一個朋友的邀約，你都可以想那麼多東西的話，那在一段的婚姻裡面，自然你就有很多東西要想，你有很多東西要適應，有很多東西要妥協。但如果我們一心只是想著一味妥協，一味遷就，那很快你就會覺得對方真的為你帶來很多的不方便。如果我們只是說我自己的想法和喜好，我們就會開始埋怨對方，指控對方製造了多少的麻煩。所以其實如果我們容讓我們的婚姻只不過停留在一味遷就、一味妥協的話，我相信這一段的婚姻很快就會令你沮喪。但是留住爱这个系列，就是我们盼望我们当中的夫妇，我们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基督化的婚姻。就是说我们让我们的婚姻成为一个学校基督的心思的场景。我们盼望的是在婚姻的过程里面，夫妇二人可以彼此地用基督的心成为彼此的心。而這一份的心意，對於當面對彼此的不同或者甚至軟弱的時候，就尤其重要了。而在聖經的當中，有一件事我們是可以肯定的，就是如果我們夢想會找到一個完美的 Mr. Right， 一個完美的白雪公主的話，那其實是不可能的，因為人本身就是不完美嘛。再吸引人的人都有他不吸引人的地方，再好的人都有缺點，再有信心的人都有軟弱。所謂這個世界沒有二人，連一個也沒有，就是說這個世界根本就沒有一個完全人咯。於是乎，我們面對著彼此的軟弱，兩個不完美的人相處在一起就會出現困難，當中難免是因為彼此的軟弱會帶來著一些的不便。我記得自己的婚禮上面，我和 Rose 兩個都用了很多時間去想我們對對方的誓詞。最後呢， Rose 選了一個比較傳統的誓詞，就是那句咯，由今日開始，無論順境或是逆境，富有或者貧窮，健康或者疾病，美貌或者失色，我都永遠愛你，珍惜你直到天荒地老，我承諾我要永遠對你忠誠咯。後來在不同的婚禮上面，我們又再一次聽到這些誓言，但是感覺原來不同了。就是當一段的婚姻經歷過一些日子，經歷過高低，原來我們發現一個真正親密的關係，真的需要我們彼此的坦誠，甚至去到一個地步，我們願意將自己最脆弱的一面暴露在對方的面前。 这个不单止是讲紧话，对方会看到你不化妆的样子，又或者是讲紧你个性里面的一些软弱，而是当你们两个人真的经历过顺境、逆境，经历过健康或者疾病，这一段当日非常之浪漫的誓词，今日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承诺。讲紧嘅就系，当我哋去到一刻，我哋要面对对方唔再完美嘅时候，面对彼此软弱嗰个弱点嘅时候，面对彼此嘅问题嘅时候，去到嗰一刻，我哋仲愿唔愿意去爱彼此、珍惜彼此、对对方忠诚咧？究竟呢一件事系点样发生咧？其实我哋亦都唔需要凭自己嘅想象力去想象个画面系点。面对不完美、不可爱的人，耶稣自己做了一次最好、最有力的示范。如果你一直都觉得耶稣只不过是爱那些可爱的、乖的好人的话，那就或者你有些人误会了。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六至八节，他就是这样说，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基督就照着所定的日子为不敬虔的人死了。为义人死的是少有的，为好人死的或有感作的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对我们的爱就在此显明了。他说的不是耶稣并没有等到我们变得完美才走来爱我们，相反圣经讲到明的，就是他在你最软弱的时间，即是我们的生命里面仍然有很多的缺点，仍然有很多的问题的时候，耶稣已经为那些心里面其实根本没有当他一回事的人，不厌其烦地来到去人的当中，跟他们讲很多次的事情，教他们很多的事情，告诉他们听神有多么爱他们，叫他们改过，跟着这一班人仍然不肯听，最后竟然还要为这一班人去死。保罗说这件事简直是从来没有见过。如果你说是为了一些其实本身都做得不错啦、挺好的人死，那其实不足为奇啊，他们值啊嘛。如果是为一些品性良善的人死，那都还有可能的。但是基督的心就是最出乎意料的地方，就是他为一些其实本应只是配得神的列路的人，他在他们最不可爱、最不完美、最多缺点的时候为他们而死。这一份就是神对人的爱。以基督的心为彼此的心，讲的不只是在对方仍然是 Mr. Right 或者白雪公主的时候爱他，是即使当这个 Mr. Right 变成不是那么 All Right， 或者白雪公主不再漂亮的时候，你仍然选择爱他。试想一下，其实我们自己真的有很多地方不可爱的、哦、其实有时候这些人不可爱，偏偏就在对方的眼中、伴侣的眼中看得最一清二楚，他们是最能够见到我们性格里面的软弱，我们心里面的黑暗，我们的恐惧和忧虑，还有我们的死穴。我记得呢，曾经有一段的时间，我记得那时候我大病了一场，我要住在医院成三个礼拜。有一天我老公跟我说，他说嘿，我真的不是很明白的，明明个个医护都说你很坚强， EQ 很高的嘛，即是我现在看你的样子似乎很蛇龟、哦、其实你哪里坚强啊。不过呢，在我继续讲下去，我先要讲回我场景。其实当时呢，我老公是揽着我去试图去安慰我，即是他不是在说我。但是同一个时间呢，其实我又见到一样东西是什么呢？就是、哦、即是原来呢，我在这些生死关头里面呢，我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坚强、那么有信心的。但是周围的人见不到的咯，就唯有我的另外一半先会见到我这个最软弱、最不完美的时间。在婚姻的里面，我们就是有很多这些这样的 moments， 会将自己最不完美、最不可爱而且非常软弱的时刻给对方去见到。如果婚姻是一个学校耶稣基督的场景的话，那面对着对方这些的不完美、这些的软弱的时刻，我们会不会仍然选择去跟随基督的榜样，接受所带来的一些的不方便，去选择继续爱对方？记得在圣经里面讲过一个耶稣和门徒的故事。有一次在一个风暴大作的夜晚，当时耶稣没有和门徒一起， 門徒正在加利利湖的中心跟狂風在搏鬥，可能門徒那一刻心想死了，今次死定了。咁就係呢一個咁嘅時間，佢哋見到水嘅中心竟然有一個黑影飄緊埋嚟，原來係耶穌喺水面上行緊去門徒嘅位置。當大家都好驚嘅時候，嗰陣時我哋嘅彼得咧就開聲講一句説話，呢一個咧就係好出名嘅彼得行在水面上嘅故事。彼得對耶穌講話：耶穌話，如果係你嘅話，你會唔會俾我同你一樣喺水面上行過去呢？但是如果你看到这个故事的话，你就会知道其实彼得不是太成功的。是在刚刚开始的时候，他真的走在水面上向着耶稣走过去。但是他一见到周围的风浪，于是他就开始害怕了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就开始沉下去，就在那里叫主啊救我啊。在这个开头很有信心的彼得，在这一刻他的目光转移到身边的风浪的当中。圣经说他当时就开始害怕，他一害怕就开始沉，就好像我们每个人一样，彼得那一刻被环境捉住了他的弱点，在这一刻彼得的软弱爆发暴露在人前。如果你是耶稣，你会怎么呢？会不会心想，哇，什么这个彼得这么失败的，算了，由得他了，放弃他了，由他跌了。耶稣不单止没有放弃他，当时耶稣站在水面上，圣经说耶稣就马上伸手拉住他。之后圣经就说他们就一起行回上船道，去到那一刻风才平静了。圣经就没有说耶稣用了什么神迹叫彼得可以自己飞回隻船到。于是乎我就试下，不如按照经文试下重组整件事。就是其实我们想象他们两个人是应该一起走回上船到的。圣经说耶稣当时是在水上面拉住彼得的嘛。如果我们想想，就没有理由耶稣拉住彼得拖住他在水上走，就是这样的话很容易淤溺的嘛。于是乎比较合理的呢，就是耶稣是拉回彼得上水，跟住跟彼得一起踏住雨在风浪当中一起走回上隻船到。咁即係话呢，其实耶稣喺拯救彼得呢一刻嘅同时，佢係用另外一个方式扶持住彼得，叫佢能够继续行喺水面上。如果换着我哋係耶稣，可能呢一刻我哋嘅心入面呢就会有好多嘅諗法，甚至一啲嘅不满。心諗，即係可能心諗啦，即係都未必会闹嘅。即係可能我哋会諗，哇，彼得你驚你就唔好话要行出嚟啦，你真係冇事搵事嚟搞嘅。明明我五分钟就可以行完嘅，而家同你咁样搞搞成个钟，仲要叫到我成身湿晒。不过呢，呢一啲嘅说话竟然唔係耶稣见到彼得嘅时候嘅说话喎。耶稣见到彼得的软弱，他并没有埋怨彼得为他带来更多的麻烦，也没有指控彼得的软弱令到耶稣要周身湿晒，在大风大雨里面还要扶住他这么重地走回上船。耶稣的选择是扶起这一刻软弱的彼得，耶稣的选择是选择建立彼得，耶稣的选择是选择给彼得再一次经历耶稣自己跟他一起走在水面上。就好像保罗在罗马书十五章一至二节这样说，我们坚强的人应当担当不坚强的人的软弱，不应该求自己的喜悦，我们各人务要叫邻舍喜悦，好让他得着益处，得到造就。原来以基督的心为心，就是讲紧夫妻之间在面对彼此的软弱的时候，其实不是只是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埋怨，不是只不过是指控，而是你不如学下耶稣啊。耶稣是怎样的呢？如果这一次这么啱你是坚强的一个，那你不要想着只想着我想怎样，我喜欢怎样，或者你想着为什么对方不可以跟着我的做法去做啊，而是其实以基督的心为心，你可以选择的就是担当不坚强的人的软弱咯。 在他的软弱的地方扶起他，叫这一刻软弱那一个可以在他软弱的位置跌倒的位置再一次站起身。而个目的是什么呢？圣经说是希望我们各人务要叫我们邻舍喜悦，好让他得到益处，得到造就。其实邻舍不一定是说你隔离屋的家人或者你的邻居，邻舍是包括任何一个这一刻在你身边需要你帮助的人。所以如果这样推论的话，其实你的伴侣也都是你的邻舍。咁可能有人就會話啦，但係唔係喎？明明係佢做得唔好啊嘛，咁係咪即係要我去包容佢、就曬佢先？係咪繼續由佢繼續錯落去啊？但係即係如果係你諗一諗、睇一睇落去嘅話咧，其實我哋就會發現其實唔係啊，我哋係要叫對方得到益處、得到造就喎。咁即係話英文版嗰個翻譯咧，可能會比較容易明白啲嘅。英文版咁寫嘅 ：Let each of us please his neighbor for his good to build him up。你讓對方喜悅嘅方法就係以愛去出發，唔係淨係諗住求佢去開心或者去照佢嘅心意，而係以愛去出發，去建立對方，去造就對方。聽起嚟好抽象。不過如果你結了婚一段日子的話，或者你只是一段親密認真的親密關係裡面的話，其實你應該都一定有機會見證過對方的軟弱，又或者可能只不過是大家的想法不同，但是在你眼中就為你帶來很多的不便。例如其實我們伴侶兩個人對不同的事都會有不同的反應的，特別面對一些挑戰的時候，有一方可能反應會大一點，有一方反應會平淡一點，於是乎有一方看上去堅強一點，有一方看上去軟弱一點。而其中一個發生在我和我老公之間的例子，其實也是我很 appreciate 我老公的一件事，就是其實我是不是很喜歡帶我的小朋友去看醫生啊、打針這一類，特別是牙醫。因為我女兒有一個的特質的，就是她之前她告訴你她什麼都很 OK 的，她會有一點緊張，但你跟她講完之後她說 OK 我 OK 的，但每一次當她坐上張椅子的時候，她就會突然間很害怕，就突然間大哭了。即係嗰一刻，試想像就係作為媽媽嘅我，見到個牙醫喺佢個口度喺度整緊佢啲牙，或者個姑娘準備打支針落去嘅時候咧，其實我心都非常之肉痛，我都有啲想喊嘅感覺。於是就係講緊喺一個好緊迫嘅情況之下，我自己好想喊，我自己肉痛，仲要去安慰呢一個喊緊嘅小朋友，話俾佢聽係冇事嘅，唔使驚嘅。嗱，你等一陣，等一陣，所有嘢都過去啦。所以其實我真係唔係好中意嗰個感覺。但我 appreciate 咧，我老公就係咧，每一次咧，其實佢自己都唔係太中意嘅啫，但係佢就比我理智一啲，於是佢就用佢嘅堅強去擔當我呢個人嘅軟弱啦。好多時嘅時間，佢係選擇去 cover 我，如果佢去到嘅話，都會由佢帶個小朋友去打針啦，去見醫生。其實諗真啲，每一段嘅婚姻入邊都會出現類似嘅時刻。我哋點樣可以學效耶穌去彼此擔當大家嘅軟弱，甚至你會不厭其煩行多一步去扶持，甚至鼓勵對方呢？婚姻係講緊一份二人成為一體嘅關係，其實就有啲似一隊嘅球隊，就係、是、你哋如果想去贏波或者打得好嘅話，你哋係要同心去前行。講緊嘅就係你哋互相補位、互相補足、互相擔當咯。在《以弗所書》裏面，保羅講過一段關於婚姻的一段的經文，當中就是講緊呢一種彼此的關係。但係好多時候，我哋一諗起《以弗所書》，一諗起婚姻咧，大家第一時間諗到嘅係咩呢？哦，丈夫是妻子的頭，就好似基督是教會的頭一樣嘛。但是如果我們給他機會再細心看多一次，其實保羅說的是在婚姻就好像基督和教會的關係的一種的呈現，就是無論你說的是丈夫也好，是妻子也好，以弗所書五章三十節就說我們大家都是基督的肢體，夫妻在基督之下同屬耶穌的肢體，同屬於基督。 我哋嘅身份系同等地宝贵，所以基于呢一个原因咧，夫妻二人嘅关系系应该系彼此嘅尊重、彼此嘅珍惜。不过咧，我哋就用丈夫去做例子啊。喺经文入边继续咁样讲，所以你们作丈夫嘅要点咧？爱你嘅妻子好似基督爱教会咯，丈夫亦都应当爱自己嘅妻子，好像爱自己嘅身体咯。我哋应该咧对对方系保养顾惜，就好似基督对教会一样咯。保罗讲紧嘅咩咧？就系婚姻就系要我哋咁样去学效基督，去用基督嘅爱去保养顾惜我哋嘅伴侣。英文字嘅翻译用咗 cherish 呢个字，就系讲紧一份额外嘅珍惜，讲紧你用尽一切嘅方法去保护佢，去帮助佢去成长。就好似我哋去花园入边有一日。你今日咧要去培育一棵小小嘅幼苗，种过花嘅人都知啦。幼苗呢一样嘢咧，就真系非常之脆弱嘅。一方面佢又带住无尽嘅生命力、无尽嘅可能性。一棵嘅幼苗，他日可以成为一棵大树，俾雀仔去筑巢；佢他日都可能系一棵果树，带嚟好多嘅收成。但系嗰啲系一个未来发生嘅事，而而家呢一刻，佢就系一个非常之需要我哋俾佢合适嘅养分去保护佢，去帮佢除虫，去帮佢施肥，去帮佢成长的一个的状态。去珍惜就是讲紧我哋愿意咁样去花精神，花我哋嘅心机。简单嚟讲，其实培养一个幼苗是好唔方便嘅一个过程，但是基督就是咁样爱佢嘅教会。即使是不方便，即使是花时间，基督仍然愿意以爱和谦卑去保养顾惜他的教会。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去鼓励我们，就用同一份的心思去以爱和谦卑，即使当中包含着一份的不方便，我们仍然愿意保养顾惜我们的伴侣。所以就好像第一堂咁样讲，婚姻就是一个我哋可以彼此学效基督的场景。在这个场景里面，我们去彼此去学习怎样以基督的心成为彼此的心，怎样去在意，去刻意地栽培这一份的关系，怎样去谦卑放低自己，去造成这一份的同心。今天我们又加多一个意见给大家去参考，就是其实婚姻也是讲紧我们彼此去担当彼此的软弱，去建立彼此。如果在嚟紧呢一个时间，你话我想在这一方面学习的话，咁不如咧，我哋今天又俾一个练习给大家，在屋企咧可以有时间试下做呢一样嘢。即其实我们一般的正常人呢，我们都容易比较找到其他人的错处，其他人的弱点，我们真的快而准的。不过今次呢，试一下呢做另外一件事，试一下给自己一段时间去安静下来，去找一下其实我有没有一些弱点，有一些软弱，我们需要对方去帮我们在当中成长。即係記得之前咧，我哋曾經鼓勵過大家嘛，我哋去建立一個嘅 routine， 一個溝通嘅 routine， 我哋可以咧去互相喺夫婦二人喺度咧去有一個刻意嘅交流。咁如果你可能之前喺度諗，其實傾咩好咧？係咪下下都傾茶餘飯後嘅事咧？不如試下又揾一次嘅機會，當你哋大家都處於一個比較 relax 嘅狀態入邊，去試下坦誠地去互相分享你哋自己嘅軟弱啊。这个可能是你的担忧，你的一些恐惧，你的一些性情，就在那一刻去坦诚地去邀请你的伴侣去帮助你、扶持你、cover 你，你给一个的许可证，一个 permission 对方在这些软弱上面就帮我去成长。即是或者很多时候我们一想到婚姻，我们就想到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想哇，好像童话一样 happily ever after。我哋想象两个人一起应该几咁甜蜜，几咁圆满，几咁顺心。于是乎，我哋好多时候都会好介意嘅，就系，对方令到我唔开心啊，对方唔合适我哋嘅心意。但原来一个基督化嘅婚姻系一个真正嘅场景，最好嘅场景，让我哋夫妇二人去一同去学习效法基督嘅心思。我们一起以基督的心为心，我们彼此同行去适应，去调教，去学习。有很多东西我们要重新去了解，要放下。基督化的婚姻就是说，我们让我们自己去学习基督这一份的心思， 學習擺低自己嘅諗法，學習聆聽對方嘅想法，又或者我哋學習彼此調教腳步，直至一致，於是乎我哋可以彼此扶持，彼此去 cover 對方嘅軟弱，叫對方可以喺軟弱嘅入邊企翻起身。代表住我哋原来要谂多好多嘢，我哋原来要学习沟通，我哋原来要考虑对方嘅好处，我哋原来要去学习重新地去同对方去相处。但系偏偏咧，这个有一个好好嘅成长嘅机会，喺呢一个每一次嘅刻意成长嘅过程，婚姻原来就系神赐俾我哋最好嘅一个场景，去学习点样成熟，点样去学习基督嘅样式，去学习我哋越嚟越有俾基督嘅心肠，去学习彼此担当，彼此建立。我哋愿呢一个嘅系列，亦都成为大家婚姻入边嘅一份嘅祝福。